世界四分五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拉罕弟兄1962年12月16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传讲的信息《世界四分五裂》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21216，历时2小时38分钟。那非常感谢那位弟兄。早上好，朋友们。那今早我刚上床没一会儿就得赶紧起床了，所以有点困。那没有，那来的有点意外。那夏卡林弟兄啊，全福音商人会运动的主席，那他妻子得了病，那所以啊就是送到了医院。那为这样一个人做替补实在是一件很大的事儿。那昨天举行了一场聚会，阿根布莱特弟兄路过这里，那我们就上去了。那昨天早上我四点就起床，我们动身去辛辛那提，去了一整天，那我才刚进来，那天亮时我们才进来。那今天早上所以爬起来后嗓子哑了，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来到了这儿。那我不知道阿根布莱特弟兄是不是也哑了。那你在这儿吗，阿根布莱特弟兄？那他一定还安然躺卧在睡梦之神摩尔普斯的怀中。那你们知道摩尔普斯是谁吗？是罗马异教的神，睡梦之神。所以那今早你们大家要忍受一下我沙哑的嗓子，那我尽量不留你们太久。那我参加今早聚会的目的是因为不是会众。那下星期天我要传讲我的圣诞节的信息但如果这么做，那会给城外来的人带来一些的影响。那你知道会影响他们回去过圣诞节的，所以我就想，那要是我们今早聚在一起像这样敬拜主，那当作圣诞节聚会的一部分，那可能是最好的。那接着下个星期天你们可以在自己的，那如果你住得很远，那可以在你自己那边的教会，那不管在哪，那或者随你所愿的去做。那我想感谢那位演唱这首美妙歌曲的弟兄。那他唱的时候我刚好走进来，唱得真好。那一直以来我听到妻子和其他人夸奖这位弟兄的演唱，那我第一次有机会亲自听到他演唱，那不是在伯拉罕堂这里，这不是很有意思吗？那我们的弟兄就在伯拉罕堂这里，那我却还得去路易斯安那州史里夫波特听他演唱的他的第一首歌。那这些事儿真是很奇怪，不是吗？那后来我们在想，那也许这样做是要给我们一次相聚的机会。那再有，那道路非常的糟糕。那我不知道道奇弟兄和姐妹是不是从俄亥俄州过来了。那他们下来了吗？你在哪儿，道奇弟兄？哦，有的有的。那我正在想他们，那你们那边下了很多雪吗？下了。那瞧辛辛那提一点雪也没有，那里甚至不会比这里多，但一点雪也没有。那昨天是我第一次在辛辛那提讲道，那所以我们那过了非常美妙的一天。那个新的分会成立还不到一年，那是个非常好的分会，那有一些很好的会众，那我们很喜欢那个团契。后来他们刚刚打电话来要明天到哥伦布参加另一个分会的现堂聚会，或一个聚会，那应该是由沙卡林弟兄主持的。那但我必须先为这事好好祷告一下。那过后我得马上去凤凰城，你知道。那我们12号在凤凰城开始是商人会的早餐会。那我不知道在哪儿举行，那我想是在拉马达旅馆，那在拉马达旅馆举行。商人会分会在那里有例行的早餐会。那然后星期天我动身，星期天大概12天左右，那都在马里可帕谷凤凰城图森附近一带。那星期晚上有一个宴会，那在下一个星期一晚上那在图森也有一个宴会，那跟图森的传道人和全福音商人在一起。那然后回到凤凰城，我想是在格伦戴尔等不同的地方。那接着大会要在是几号的弗雷德弟兄，你记得吗？24日到28日或29日，大概到那个时候。那然后若主愿意我就回来，那我们要看看这里的进展怎么样的，看看那七个印，那或从那儿以后看看从那里我们能去到哪里。那我相信有人告诉我，那今早我们这里有一些小婴孩要奉献给主的，对不对？那有没有哪位母亲要奉献婴孩的？那是道哥告诉我的。 可能是我搞错了。哦，哦，是的，哦，有的，是的，先生，是是。好的，那你们姐妹或弟兄啊，请带你们的小家伙上来。啊，谢谢你，姐妹。啊，我想现在带孩子们上来，那很合时机。那现在是圣诞节。Larry 弟兄，你能上来吗？那啊，这些亲人今早带他们的孩子上来，那这真是，那许多教会里有很多人。如果昨天你们有人参加那个聚会，那看到布朗弟兄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圣公会的信徒，那他是怎样就婴孩洗礼向五旬节派的信徒道歉？那当然，他说了他过去不得不做的那些的事儿。那圣公会信徒的确啊，是用点水礼施洗，那他们称那为施洗。那对我来说，施洗是指进入下去埋葬。那但是啊，有许多人那么做，那是老是，那实在是一个从天主教会出来的仪式。那借着卫理公会、圣公会和路德派传了下来，那他们的许多人都那么做。那卫理公会那么做，那这个是拿撒勒派和卫理公会教会之间的分歧，就是婴孩洗礼。那除了婴孩洗礼，拿撒勒派跟卫理公会一模一样。那后来为这个原因就出来了。那基督会是个基督教教会，除了音乐，那教会里也样样都一样。所以那这些的小问题搞得他们分开了，破坏了弟兄之爱等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是一体的。那你无法加入教会，那也可以加入会所，但无法加入教会，行，因为你必须生在教会里，那是一个属灵的出生。所以不同教会有他们的看法，那我们只是跟他们相处，这没问题。但是那对我们教堂的人来说，我们要完全照着圣经所吩咐的那个样式去做。那圣经里没有经文说到给婴孩施洗，那圣经里也没有经文说到点水礼。所以圣经里只有一处的经文，耶稣说那他是我们的榜样，有人带小孩来见他，他就给他们按手祝福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现在我们要尽力继续啊，这样去做。那我们知道，当牧师和我按手在这些婴孩身上，我们的手是不配代替我们的主的，因为他的手是圣洁的。但要是今早的必须查遍全地，找一只圣洁的手，你哪里能找到呢？这地上不会有这样的手，行。但借着他的恩典，我们来代表他。我们要在这里奉献的这些的孩子，我们要按手在他们身上，那献上祷告和感恩。那感谢主将孩子赐给这些人，愿他们成为你们家中的小花朵，并帮助你为你前面要走的道路增添光彩。愿他们在神的警戒中被抚养大，愿这些的小孩子能够成为神国里的伟大的工人，如果还有明天的话。那这是我们真诚的祷告。好的，愿主祝福。那让我看，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里的这个黑头发的小家伙开始。那看上去有点，哦，啊，我妻子应当来这里抱抱这个小家伙，我老是怕会伤到他们一下。看看多么漂亮的小家伙，你好吗？何等合适的时候，马槽里发现了一个婴孩。那圣诞节期间奉献小孩，那把他们还给神。他叫什么名字？萨姆尔多玛。那这是个非常好的名字。让我们低头。我们的天父，今早这对幸福的小夫妇带着这个喜乐的小不点上来，那就是你在他们婚姻中嫁给他们的小萨姆尔多玛。父神呢，我们祈求你祝福这个孩子。主啊，我们今早把他抱到你面前，因为你呢不可见的圣手必祝福这个孩子。愿他如此，主啊，愿这孩子活着，如果还有明天，愿他成为神国里的伟大的工人。祝福他的父母。现在父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把小萨姆尔多玛交给你，为神的国献身。阿们。神祝福你和你丈夫，愿你幸福，愿这个灿烂的小不点伴随你一生的旅程。神祝福你。 那是这个，那我不懂的那种语言。那我知道这是什么，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我不明白。那不有钱，我在德国我一个字也不会说。我说但说到你们德国人的事儿，那这里我说我不明白。我说每个，那我走到街上，一个妇女背着一个婴孩正在用英语哭。只要我相信他也是。那我回来时全都闭着嘴。那艾丽西亚，那凯卡莱尔，艾丽西亚凯卡莱尔是很美的名字。那我喜欢这名字，你可以把小姐妹带到这里来吗？哦，姐妹，我是不是也抱着你的手了？那你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带着祭物，那昨天我传讲过了，到祭坛边儿，行，他们按手在祭物上，因为他们把自己与祭物认同。你的手按在你的婴孩身上，那么你就跟婴孩认同，对吗？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向神祷告，那为这位小艾丽西亚·凯卡莱尔而认同自己。我们的天父，我们把这个小女士举到你的面前。神的这个快乐的小不点已经赐给了这个家庭，主啊，求你祝福这个小女孩，就是今早抱在手里的这个漂亮的小家伙。当母亲带来这个婴孩时，那你把孩子赐给他，现在他将孩子交还给你。主啊，这显明了他的信心和愿望，要是孩子在神的警戒中被抚养大，主啊，祝福他，愿他快乐长寿，成为你明天的一个伟大的仆人。如果还有明天的话，祝福他所出生的家庭。主啊，求你应允。现在我们把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奉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就真是一个漂亮的小家伙。你知道每位母亲的宝宝在地上都是最漂亮的，没错，不是吗？神祝福你，很甜美的小家伙，他正这样打量着我。那我把手，那你好，哦，这也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她叫什么名字？ Lida Alida Yana Lisa Yana Famo， 多么漂亮的小女孩，愿意过来我这里吗？ Lisa， 很好，那这也是个漂亮的小女孩，他正看，你喜欢做礼拜吗 ，Lisa？ 我能想象，我们主手里抱着的就是像这样的小家伙。姐妹，你们现在都站在这里，那我觉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为什么婚姻是一个啊，或者说奉献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正站在神的路上，那这样我高兴，让我们低下头。哦，神呐，今早我们带着这个小 Lisa 上来，天父，我们祈求你祝福 Lisa 和她一生所做的一切，愿她快乐长寿，祝福她的父母，主要愿她在一个爱慕敬重神的家里被抚养成人。我祈求若明天，愿他成为神国里的工人，在他的旅途中，愿疾病等等的远离他，使他成为你神国里的一个大的祝福。我们把这个小女孩奉献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多么甜蜜的宝宝，哦，我爱小孩子，可是我老是担心他们会受伤，你知道，那他们太幼小了。那可是妻子告诉我说，哦，他们比我还结实，那不会伤到的。那没错，那他们那很伶俐的，你知道。那有谁病了想要接受祷告的吗？那如果特别需要祷告的或什么，那我们可以为你祷告。 那好的，姐妹，请你过来站在这儿。好的，那这是一个，那我们想先把这些事做完，那这样当我们专注在圣灵节的信息上，那就好了。好的，先生，那现在让我们低下头，那位弟兄请你走到我前面好吗？我们的天父，在这个圣诞节的除夕，那位彻底除去我们罪恶和疾病的降生在了这个世上，为我们成了祭物。现在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带我们的姐妹来，按手在她身上，完全照你说的去做，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我们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做，为了他的医治，阿们。对吗？你好姐妹，那现在让我们再次低下头。我们的天父，我们站在全能者的面前，为我们一个遭遇不幸的姐妹祷告，那她遭遇到一件事，她的眼睛就瞎了。但是说，正如你对摩西所说的，是谁造人的眼睛呢？只有一位能帮助人的，就是伟大的耶和华造物主。所以天父，我们祈求，因为我们心里这样相信，我们把它带到你面前，我们的信心，我们凭着信心走上神伟大的金祭坛，那里有血淋淋的祭物，基督躺在祭坛上。以赛亚书53:5说，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现在我们把自己的信心连同他的一起放在你的祭坛上，奉耶稣的名祈求，叫这个失明离开我们的姐妹，使他能够看见，将尊贵和荣耀归给神，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是，哦，是的，是的，先生，很好。那现在我们要为我们的考伯弟兄祷告，求主恩高他的事工。那出去探访我的一个朋友，那我曾在纽约与他同工过，帕里斯·雷赫德，那这人曾到我家来，那领受了圣灵的洗。他不是在苏丹宣教会任什么职务吗？哦，太好了。那么他就要离开路易斯维尔了。哦，我们不愿在路易斯维尔失去考伯弟兄，愿神祝福你的新弟兄。那我一直都记得考伯弟兄，那这位宝贵的弟兄，神的圣徒。那我记得我跟他的第一次接触的留学不止快死了。那我知道他在弟兄们当中有很好的名声，那我就去了那里，那他的兄弟正站在医院里。那我像我这样的一个小人，我怕羞不敢进去，所以就在医院大厅的可口可乐饮料机后面跪下来为他祷告，然后就回去了。那电话又响了，说你从没过来看望考伯弟兄。我就去了那里，他们给他鼻子里的某个东西做手术，他切开，情况很严重，他流血不止快死了。那我跪在那里祷告，那血立刻就止住了。我们的天父，他是你的仆人，现在他要从我们中间搬走了，但我们仍然是连在一起的，是吧？我们的心跳动着，我祈求像现在这样永远心心相连， 父亲，请你祝福我的这位弟兄，主啊，当他去那里帮助你的伟大仆人帕里斯雷赫德弟兄时，主啊，他非常想要圣灵的心，要把所有基要派的东西都放到，他仍然在敬拜神。愿你祝福考伯弟兄，主啊，祝福他们一起为你所做的工和他们的努力，愿他们像保罗和希拉一样一起做工，求你应允，主啊，赐给他圣灵的恩膏。主啊，他曾渴望尝试努力奋力要找到你实在要差他去的那个地方，求你为他行大事。主啊，愿这就是你训练他的时候，为这个时刻而相信。主啊，因为我们正处在傍晚的时分了，主啊，使他的身体强壮，他需要力量，愿来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大能医治他的身体。我愿他带着能力而去，带着愿神祝福你的心。请代我问候帕里斯弟兄，希望以后再见到你，还有你们在印度的海外人士，那神祝福你们。你好姐妹，谢谢你弟兄。那主耶稣，我们带这位小女士来按手在她身上，我们跟她相连如同跟祭物相连一样，也知道你应许过了，我奉耶稣的名祈求，使她得医治。 Amen。 就站在这里的这位小母亲，她的背都脱了，面对将来到了世界那灰白的头发披上了白霜，神的愿来叫我们主耶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时，把我们自己与他和基督连起来，愿来叫基督从坟墓里复活的大能医好他的身体，奉耶稣的名，神祝福你。天父，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同样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为了神的荣耀而得到医治。阿们。仁慈的父，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为了神的荣耀而得到医治。神祝福你姐妹。天父，我们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使他得医治，愿他得着医治，奉耶稣的名。我们的天父，我们有一个姐妹走了这么远的路来参加聚会，今早她就站在这里，主啊，当我们彼此按手按在她身上，我们把自己连接在福音里，愿天上的神看见这事，因为经上说若有两三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主啊，我们三个人一起站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主啊，求你医治她，奉耶稣的名。同样主啊，我们按手那在我们的，我们也同心合意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天父，他说他的美好的基督徒的妻子得了癌症，哦神呢，他代表他妻子，而基督代表他妻子，现在魔鬼你离开他，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相信弟兄，这是一个定牢在这里的木桩，要记住这点。我们的天父，这是来到我们这里的姐妹，主啊，他活出了一个生命的榜样，他来求医治，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心和手跟你联合，我们祈求这个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的莱森索尔姐妹，她是你的使女，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来奉耶稣的名，愿她得医治。阿们，奉耶稣的名。天父，我们今早 带这个可爱的小妇人来，奉主耶稣的名，我们按手在她身上，祈求她得医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的天父，我们来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至圣的名，愿她得医治，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今天把我们的姐妹带给你，作为你恩典的战利品。你曾恩待这个妇人，好几年前她只剩几个小时可以活了，被癌症吞噬了，让她活了下来，荣耀了神。主要不管是什么问题，求你今天医治她，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天父，我们的姐妹也是神恩典的一个战利品，她曾是个凄惨可怜的吸毒者酒鬼，而现在她成了一个可爱的女人，痊愈了。主啊，这是医治的一个多好的例子。后来她的心被其他受痛苦的人燃烧，因为她知道有一位伟大的医治者。她刚才说了三个不同的名字，父啊，我祈求把我自己同我们这里的弟兄，我们的牧师，那还有这位女士与基督连接起来，奉他荣耀的名。主啊，愿这三个人得释放，为了神的国的缘故。谢谢你弟兄，荣耀的父，我们现在按手在我们的魏弟兄身上，他在求三件事。主啊，你知道他们，我们相信经上接着说，小的经文说凡事，所以我们祈求天父，愿他所求的这事向他彰显，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荣耀的父，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弟兄身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他得着医治，为了神的荣耀。父，我求你应允，耶稣的名，阿们。天父，为了神国的缘故，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顺从他吩咐你去做的事，愿他得医治，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父神呢，我们同样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使得痊愈，为神国的缘故，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天父，我们为阿根布莱特姐妹祈求，愿你医治的，求你应允。主啊，我们的天父，愿你把他所需要的赐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我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所求的得蒙应允。要相信我的弟兄。天父，我们按手在这小男孩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今早站在一起，我们凭着信心把这个孩子带给你，愿神的祝福，基督的医治大能，在这小小的身体上彰显，奉耶稣的名，阿们。父神呢，我们按手在这个带孩子来的 可爱的父亲身上，我们也求你彰显你的医治大能，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天父啊，当贝肯鲍姐妹，我们尊贵的姐妹在危难中时，主啊，你对她是多么的仁慈，我祈求你的祝福继续流入她的心里。她经历了这一切的疾病和悲痛，主啊，愿基督的大能百倍的恢复给她，使她完全的痊愈，那还有她的亲人们，奉耶稣的名。天父，我们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祈求耶稣基督的大能使他痊愈。奉我们此时正在庆祝的这孩童基督的名，阿们。仁慈的神呢，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你的使女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为了你的荣耀。主啊，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天父，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神的大能使他得医治。阿们。主耶稣啊，请应允我们姐妹的要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为了神的荣耀。我们的天父，我们看到我们的小姐妹这些年来仍然跟我们在一起，主，我们为此感谢你，我们祈求你赐给了所求的，奉耶稣的名。主神呢，对不起，神是无所不在的，他在海的对面，在这里，在各处，你也相信神今早必在挪威医治他。你的女儿和爸爸，你要为他们的得救祷告是吗？主啊，你看到这位小女士，我们晓得你知道她的要求，你听见她的声音，你知道她正站在这里，甚至连麻雀落在路上你也知道，所以我晓得你知道她的要求，所以我们就说出这些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到这些，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天父，我们祈求，因为他妈妈老了，要去动手术，现在求你帮助。主要若有什么事我们还能做的，请在天亮前对我和其他人说出来，安慰我们的弟兄。主啊，求你应允，我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主啊，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医治她，使她痊愈，阿们。愿天上的神应允他的要求，奉耶稣的名，神祝福你姐妹。那你是玛格丽特姐妹吗？主耶稣，我为我们的姐妹祷告，她丈夫代表她，他们怎样在竭力的征战，你又怎样向他们彰显了你自己，向他们显明了你自己。神啊，我何等的感激你。主啊，求你应允，愿他的妻子，我们宝贵的姐妹得着医治，奉耶稣的名。天父啊，这位弟兄所求的这个需要，主啊，你知道这一切的情况，我为你的仆人祷告，愿神应允他，医治他所提到的 那些人的身体。现在你垂听了那些请求，那比我听得更清楚。所以只要把心敞开在你的祭坛上祈求，把我的祷告和我弟兄的祷告放在这里，奉耶稣基督的名，愿那些请求得蒙垂听。阿们。天父啊，我们照我们姐妹的请求按手在她身上，愿她得到所求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主，我们照我们姐妹的请求按手在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她得到所求的。父神呢，我们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主要愿你赐给他所求的，他这些年竭力要服侍你，历经艰难仍然站立住了。神的愿他今早抓住祭坛的脚，在坛边把木桩钉牢，说这就是那来临的时刻。主要求你应允，愿这个为了妻子和孙子所做的请求得蒙应允。奉耶稣的名，我们为此感谢你。神祝福你弟兄，要相信。我们的天父，这位可爱的母亲今早站在这里，像是多人的母亲一样。现在主要她为她的亲人祷告，她这样祈求，我们大家连结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按手在她身上，因为我们相信这个，我们的心也在你的坛前，我们祈求他所求的得蒙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的，你知道他所代表的人，就是此时在他心里的每一个人，我们把自己和他放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名成就他的要求。主啊，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哦，神呢，我们知道海蒂姐妹，我们祈求神，当我们按手在她身上，父啊，求你应允圣灵与她同在，向她的心启示这点。我们想到她宝贵的儿子，两个儿子，我想起那天在这卑微的小家庭里，坐在那个房间里，你说告诉他，求他所愿意的，只要说出这道，他求了。神的，我知道你顾念这些人，所以我祈求，当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的要求得蒙应允，得到供应。主神的，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小姐妹身上，她开车穿过那些打滑的路面等等，接力要来这里，这一切你都知道。主要为了祷告，我按手在他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到所求的。阿们。我们的天父，当这位宝贵的弟兄，主要的曾经是何等的坚决，香烟等等的东西把他绑住了，你为了一次会面一等再等，你不愿告诉我们任何事。他又有一个会面，你还是一等再等，你不愿告诉我们任何事。最后一天早上坐在那里，他来了，然后就都结束了。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真实的，你的话永不落空。你说的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现在主啊，今早他带着三个要求来到这儿，我们也是三个人站着，带着一个三重的职分，构成一位神的应许。奉那位永生真神耶稣基督的名，愿他所求的得以赐给他。阿们。神祝福你弟兄。那就是给主啊，你垂听了这些请求，你知道怎样应允他们。主啊，所以我们只是按手在我们的贝克姐妹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 为了得医治，献上我们的请求，还有他的请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姐妹。天父啊，我按手在这位好弟兄身上。今天我看到的是一个健康的图画，但有时候这也是迷惑人的。所以我祈求你应允他的要求，无论他心里是什么主啊，将他所求的赐给他，奉耶稣的名，阿们。天父，我们按手在我们姐妹身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你将他的要求，将他所求的赐给他，为了你的荣耀，阿们。主耶稣，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为他的需要而祈求。主啊，当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我们以此作为标记，我们把自己连接起来，在这联合中，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神祝福你，我的弟兄。父神呢，还有我们的姐妹，我们也照样做，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着所求的姐妹。神的那天，我们宝贵的弟兄本来是要丧命了，但你还没有准备接他去，所以我祈求神的，愿你把他所求的赐给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的天父，当我们紧张的小姐妹走上前来，他知道主啊，他受过许多的苦，但你应许了一人多有苦难，但神必救他们脱离这一切。他太需要这种的释放了，主啊，我们按手在他身上，谴责那个恶者。主啊，在你的金祭坛上，愿神的大能洁净他，使他痊愈。好的，那里你是坐在这后面吗？我没有看见你。哦，你在这里呢。这个人叫，那他叫他是麦纳，那是他的名字。但这一次麦纳却是个大人物。那想说几句话吗？说吧，你想说什么就说吧。那麦纳阿根布莱特弟兄是全福音上人会的一员，那是帮助创建这个伟大运动的成员之一。我们正齐心协力的合作，让所有人认识到，那不管他们是什么机构和宗派，我们都是基督里的弟兄。那天他说了一件事，那他写信给那边的一位参议员或什么的，这绝对是件很高尚的事。我说我想请你把它写出来，那请你到教会来说这件事。我已经说了，所以我们已经把它录在这里的磁带上。那我想请你们弟兄把那段从磁带上取出来。那金姆弟兄，那我知道你在那边房间听到我说的了。那我想要那个再加上这个，那真是一场的外交。好的，阿根布莱特弟兄，那想说什么就说吧。阿根布莱特弟兄说话，阿们，你可以坐在那边没关系的。太对了，阿们，太对了。平安来了又去，还有享乐都消逝了，但喜乐留了下来。那外边是糟糕的一天，里面却是美好的一天。那你知道我遇见一个人，那会有人告诉我，最近他遇见一个人，他说那人正在发牢骚。那人说这一天真糟糕，他说天在下，雨一直在下，然后他说这一天很美好。那人说你怎么能说这种天很美好呢？他说我告诉你，一年前医生告诉我说我只有一个礼拜可活了。他说所以每一天都是美好的一天，是的，所以没错，今天是个美好的一天。那所以我们什么？这位那个弟兄说的，我们都被定了死罪，没错，都要死，都要受折磨。但现在，这是美好的一天，我们在基督里是活的，不会再死，一切都结束了。行，我们的确在基督里。那，让我们，那在布兰堂，那阿根布莱特弟兄，那我通常是慢慢来的，所以如果快到晚饭时你饿了，那你就跑出去。那今早我感到太疲倦了，那必须说一些别的事让我自己兴奋一点，直到主的灵临到我。那么现在在读这道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 那其他人还有多少要求？那可能还没有祷告到的，那请举起手来让我们看看。那今早让我们站起来做祷告，那这样你们可以换一下姿势，那可能会有些的帮助。然后祷告完，我要你们继续站一会儿呢，直到我读完了这道。那我认为我们读神的道时，尊敬畏的心站着是很好的。我们的天父，我们照着所知道的谦卑的方式前来，倒空了心中所有属世的欲望和享乐。正如我们弟兄给我们引用或陈述的，是喜乐，主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带着喜乐的心前来，叫我们有这份荣幸进到你的面前，祈求我们所渴望的任何的请求。当我们查考这道时，喜乐就临到。我们得到应许说，如果我们相信，这些就必赐给我们。还有什么比知道那不死的永生神赐下了这样的应许，能更让一颗跳动的心激动的？主要赦免我们，如果我们犯了罪或做了什么你不喜悦的事，那在我们求这些事情之前，因为我们知道经上记着说，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会得着所求的。现在请赦免我们所做过的一切，主要求你带着怜悯和同情看我们。主啊，你看我们是何等可怜的一帮的人，一群在地上爬行要死的人，拖着疲惫的脚步走过这罪恶之地。但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知道有一天有一位要来，他要把我们从这个地方提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我们为这事而欢喜。神啊，我为每一个请求而祷告，你知道在那些举起的手后面的是什么。主啊，求你应允他们。今早我为自己祷告，赐给我力量，那还有声音帮助我来传讲福音。在大家一起庆祝的圣诞节期里，我们要祈求你来祝福我们。主啊，愿我们找到真正圣诞节的灵，愿他永远与我们同住。我们这样祈求是奉耶稣的名，也为神的缘故，阿们。那请你们仍然站立一会儿。那今早我想从弥迦书里读一处的经文，那再从希伯来书里读另一处。希伯来书十二章挑出一小段的内容，那所以今早我要传讲的圣诞节的信息。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那今早起床时，那我有点赶，那每样东西我还没有放到我要放到的位置上，那我要从弥迦书一章二节读起。万民呢，你们都要听，地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看呢，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那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五节，我们来读这节。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 违背呢从天上警戒我们的。主神呢，愿你的祝福加在所读的你的道上，请你今天把你要我们知道的事赐给我们个人，叫我们离开这里时能感受到我们曾在你的同在中，让我们可以带着新的看见和更好的悟性走出去，比我们刚才进来的教堂时更加的坚定。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毫无疑问，如果我听到所读的这些的经文是给圣诞节信息的，我就会说，那圣诞节读这些岂不是太奇怪了吗？那我这么做的目的是要给教会带来一些也许是有点不同的东西，因为整个的圣诞节那你在广播里反复听到的都是一些很熟悉的老故事，东方来的博士寻找孩童基督，那牧羊人的敬拜，星星的出现，那以及这一切圣诞节的故事，他们构成了我们今天的宗教信仰。那这些都很好，那我为那些而感谢神。但今早我想到在教会里，那或许我们的牧师可能今晚或下星期天会讲到关于这方面的信息。那当时我想到要给人们变换一下角度来看看圣诞节。那叫我可以，那我就选了这个题目。那只有几个字，那我看见你们在换位子，那一些人站起来，那一些人坐下，非常好，那很快我们就会有地方了，那就不会，那很抱歉，我们不能让这些的过道也坐人，因为消防主管不让我们那么做。但若主愿意，那我们很快就会加一点空间，但我们已经开始做了，那我们会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那等到建好主体的部分，那这地方看上去就会完全不同了，那再也看不到一点旧会堂的东西了，那窗子将是彩色玻璃的，那周围都是用贴面砖，那将那会完全不一样，但老房子那还会留在这里，那因为那个我们还有用墙，那旧的墙还要留着，那像我们只是把它包起来，那周围砌上石头等等，那还是保持原样。那圣诞节，我希望这世界的人能真正的明白圣诞节到底是什么。那圣诞节这个词儿最先是一种天主教的说法，它是指基督的，那 CHRISTMAS 叫基督的弥撒，它是由罗马教会设立或开始，而基督的出生根本不是12月25日，就像我不是一样，这完全那是一种大杂烩的教条，那就是这么回事。那正如先知所说的，整个世界都成了新打的伤痕，没错，那根本没有一处干净的，支撑每个节日的东西都是由一个叫圣诞老人取代了圣诞节的位置，没有了马槽里的诞生，兔子、小鸡儿、新帽子取代了复活，在这一切当中哪里还有神呢？行，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人还有商业，那几个月前人们就开始买圣诞节礼物了，那这不是别的，纯粹是一种异教的货色，这些事儿没有一点是属神的。他们试图说把礼物送给博士们，那只是给魔鬼的借口来找一片的绿洲。你要献什么东西，就把你的生命献给基督，不要彼此互献，要把它献给基督，这是他为之受死的目的，也是他来的目的。瞧，但他已经到了一个地步， 对小孩子成了一个咒诅。街上的某个小邻居可能有很多东西，而其他小家伙却什么也没有，那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整件的事儿完全是错的，就是这样。商人们在这些地方展出他们的商品，那我妻子进去给几个小家伙买点东西，大约三个礼拜前，他们说，哦，我们把库存的商品都卖光了，我们今年多订了一倍的商品存着全卖光了，然而还有三四个礼拜才到节日购物。
哦，
多大的商业骗局。总之，那你们知道圣诞节，我们所称为圣诞节的这个基督的弥撒是怎么开始的吗？这个就是他的故事，那稍微把它写在了一张纸上，是我去年刚做好的。那在我讲七个教会时代，那在这里教导那些之前，我看到了尼西亚大会，前尼西亚大会，后尼西亚大会，和尼西亚教父，西斯沃普的两个巴比伦和福克斯的学政士等等。因为我听过一些传道人引述过，但是我想亲自读一读看，那这样我读的时候或对我会众说的时候，那就会知道，因为神要我在审判那日对我向会众所说的做出交代，所以我不能只是照着其他人读到后说的去说，那我要亲自去读一读，要知道。那实际上圣诞节基督，那我相信也几乎能证明，那就像借着观看造物主就能证明复活一样，那他创造了所有这些植物的生命，万物都为他的目的而效劳，他们都必须死，那如果他死了还会再活，因为他有不朽的生命，但他只有一种的方式能够再复生，就是拥有一个生命的种子，看到吗？那神在那个造物中表达了自己，这表明我们所拥有的那些异教神等等的东西都是不对的，瞧，那些只是哲学和想象，但是这位创造天地的神借着他的受造之物把自己表达了出来，在他的计划中表达了他的本体。那如果那你们曾想过吗？基督降生时，那神的儿子为什么他是降生在马棚的马槽里，躺在一个马槽里，因为他是羔羊，他不能够生在人的家里，羊羔不是生在人的家里的。那接着你还注意到吗？当人带他去哥哥他时，那为什么他不能跑掉，他身上背着十字架，他被打直到背都流血了，但是他们领着的，他们领着羔羊去宰杀之地，他是羔羊。那如果所有这些自然的见证都说到了他是什么，羔羊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是12月还是4月，肯定的了，行，那这样根本就是荒唐，这是由罗马天主教会搞出来的。天主教会在罗马建立之前大约是86年或者106年，然后后来的什么时候，或306年。那我们知道罗马异教敬拜宙斯，就是太阳神，他们敬拜亚斯塔路，就是月亮神，换句话说就是天后，就是天后。那为了把这个传下来，他们说亚斯塔路或天上神的母亲不再有了，而是反映在玛利亚身上，所以呢仍然是偶像崇拜，把基督信仰连到了偶像崇拜上。那还有他们也容许或敬拜并尊重他们的太阳神，即宙斯的生日，因为从12月1日到25日，那太阳没有变化，它从摩羯座经过。 顺便说一下，我有一张简报，那什么时候我要给你们读一下，那会让你们大吃一惊的。那你们谈到了那天在这河上发生的事，我要给你们看耶路撒冷所发现的事来证实这点，是几个星期前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几个星期前在耶路撒冷发现了一件事，明确的证实了，就在同一个时间，那位天使显现在这里并刺激了这施工。是的，那直到几个星期前才知道，也登在了报纸上。那注意，当太阳经过那里啊，是在那个啊，看那过了12月21日，白天开始变得每天越来越短一点，越来越长一点，直到7月左右，那然后白天又开始变短，那一直到那只是一段休闲的时间。那罗马异教徒说那是太阳神的生日，那从12月1日12月21日到12月25日，他们在罗马有竞技表演，那在那段期间有举行马车比赛等等。后来基督徒或罗马的基督徒加了他们的教条进去，那不要两头取悦异教徒和基督徒，他们说如果这是太阳神的生日，那让我们干脆把它当作神儿子的生日算了。那这就是你们用来做弥撒的12月25日基督的弥撒。
哦，
多等可怕的事。行，那为了连接，那你说那别的日子不也一样吗？是，但把基督与异教连起来，这正是基督来要废掉的东西，他们却把基督跟这些东西又连了起来。行，这件事是错误的。圣诞老人，那德国的某个老人名叫克里斯·克林格勒，那在基督的弥撒那天，他会到处去给孩子们分发礼物。那他是个天主教徒，那他们封他为圣徒，现在就成了圣尼古拉斯。那总之你们知道了这个。我们在教会时代讲过了。但今早，我想说的，是这个。那，在这个即将来到的圣诞节，发现这世界所处的境况不比1900年或2000年前基督来的时候更好，没有任何的差别，境况差不多是一样的，那时候怎么样现在也怎么样。那如果从我要说的内容中抽出一个结论或者主题，那就是四分五裂的世界。那1900年前的圣诞节基督降生的时候，世界正四分五裂，万物都被污染了，宗教世界被污染了，罗马世界的道德处在最低谷。这世界的道德沦丧，犹太人离弃了他们的神，把他们庄严神圣的节气变成了传统的仪式。神必须要离开他们，神不得不离开他们，他们知道有件事就要发生了，整个世界都知道，因为要把它聚在一起，它正在四分五裂，要什么事把它聚在一起，列国都以自己的方式仰望某件事或某个人来把它聚合在一起。如果这不是今天这世界的写照，那我真不知道的是什么了。这世界正在仰望一件事来把它们聚合在一起，就像2000年前一样。2000年前这世界在仰望一位弥赛亚来把它聚合在一起，但是2000年前神给了世界一位弥赛亚，因为我们若期待一件事，仰望一件事，神就会把它赐给我们。现在2000年后的这世界又回到了跟2000年前同样的情况里，它正在四分五裂，列国没有一个地方有根基， 共产主义、天主教体系、新教体系、政治、道德，一切都在四分五裂。他们正在祈求一位弥赛亚。但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如果他来，我们是接待他呢，还是会像过去他们所行的那样，我们会拒绝他们？我们知道自己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吗？有时候我们要祈求自己所愿的，但有时候我们所愿的并不是我们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并不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神应许要供应我们所需要的，他也会供应。那要是我七岁的小约瑟想要跟我去打猎，然后他哭着喊着要拿我的装满子弹的自动猎枪，那我说我能打死兔子，爸爸，那会怎么样呢？他我不会让他那么做的，然而他以为他需要，但我比他更知道他的需要。要是那你一岁半的小宝宝看见你用折叠式剃刀刮胡子，哭着喊着要把那剃刀，那哭着喊着要那把剃刀，那会怎么样呢？因为他看见你在刮胡子，所以他也想要刮。只要你知道什么对他最好，所以你不会让他拿到。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明智会思想的父亲，你就不会那么做的，那你会收起来不让他拿到。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要一些东西跟神知道我们需要的东西是相违背的，所以他不会给我们。他们正在祈求一位弥赛亚，他们想要一位弥赛亚，但问题就在这儿，他们是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要他，神却要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差遣他的，而他们拒绝了他。今天他们还是在这么做，今天还是在做同样的事，他们会再一次的拒绝他。那过去人们怎么做，现在人们也照样这么做。为什么？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同样的原因。那时候他来了，那我们知道他来了，他到他们那里去，但他来并不是照着他们想要他来的那种的样子和方式。如果神今天要赐给我们什么，我们大声呼求的，教会也是，但当神差他来时，我们却不要他。他来并不是符合我们宗派的试验，他来有时候那并不符合我们对他的神学概念，但他在这正是我们所祈求的，那个需要正是我们在神面前所求的。神差他给我们，我们却拒绝了。我们想从神那里要一件圣诞礼物，但我们是照自己所要的方式要，神是照我们需要的方式差他来。他知道这个国家需要什么，他知道教会需要什么，但我们以为自己知道，但他才真正知道的是什么。那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又到了这个圣诞节，世界在四分五裂。让我们说几件我想要记在这里的事，看看这世界的道德沦丧，几乎从未处在这样下流的状态。我这里有一篇文章，那我想读一读其中的几段，是在一份报纸上看到的，是非洲棋手，上面说端庄死了。女性的端庄神放在人类家庭里用来捍卫道德标准的美好品格，今天正在死亡。 因为无辜单纯的妇女和女孩子们已经向时尚女神屈膝，毫不犹豫地确认那些最极端最可耻的时髦风尚。那我这里上面写着大约有一页的纸，那以前我从未听过这样的事，竟敢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中间都被认为是合理的。那今天早上我们宝贵的阿根布莱特弟兄和我走在路上，我们在谈论这个主题，你很难再找到一个很端庄会脸红的女孩子了。他们听了太多肮脏污秽的笑话，而且你说什么也都不会让他们脸红啊。几年前我还是孩子的时候，那要是一个小家伙犯了错，他脸就会红起来。那在学校的一个小家伙经过，另一个小女孩的小衬裙又露了出来，我正站着说话，她就看过去，看见这个小女孩的衬裙露了出来，她的小脸蛋就红了，那从我面前走开了。一个16岁的女孩子，瞧多，那是神所赐的品质，用来捍卫我们的道德。那么你还会奇怪为什么我大声反对今天我们搞出来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吗？我们自称是基督徒，女人的穿着和举止，男人抽烟做别的事儿，像这样乱出洋相，传道人在讲台上妥协，还不让你到他们讲台上讲道反对这些东西。不知道我们今天做的跟2000年前他们做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的。记住，当以色列人要那么做时，神兴起一位以赛亚。当那段时间挺过去后，他们又开始了神兴起了一位耶利米。一直都是这样，神不改变的形式的方式，他是永恒的神。他第一次做事的方式必须永远保持一样。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受基督那种弥赛亚一样高抹的信息，但他们会接受吗？他们祈求的，但他们会接受的吗？不，先生，他们不会接受的。他们会钉他十字架，像起初所做的一样。人心被迷惑了，道德、国家间的冲突，哪有一个时候能比今天的世人更陷入到道德的四分五裂中？是谁定了这个步伐？我们美国人。不久前，那我在罗马的圣安基洛，那靠近圣安基洛的地下墓穴，那里有一个牌子是写给美国妇女的，说在进入地下墓穴前请穿上衣服，以示对死者的尊重。一个宗教的国家，本该是个敬畏神的国家，我们正靠着别人过去的经历来生活。我们的祖宗是基督徒。国家间的冲突，世界上还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现在这样出现世界的支离破碎、四分五裂。瞧，你看到社论、新闻广播、评论员、预言家等等，都在谈论炸弹和他们所能做的事儿。任何一个小国家都能毁灭整个世界，他们中间没有和平，你不可能那样带来和平。和平与团契不可能借着政治而来，是借着基督而来。他们不想接受他。那我可以在这里说一些的事儿，在我们自己政治中的腐败，政治简直烂透了。那天晚上你们在听监测的这个节目，那我才讲过认为这个从路易斯维尔这里来的一两个小时的广播， 他们连接到全国各地，那他们正在他们啊播放，那偶尔他们也会播放不同的主题，那他们也会谈论尼克松先生离开政坛的事儿，因为他输掉了竞选，在洛杉矶啊或者整个的加州政治竞选，那说他会重返。那我下来，查理弟兄的家时听了两三个小时的广播，然后我和伍德弟兄上来时又听了广播。后来才知道尼克松在整个东部地区广播所能覆盖到的地方，从密西西比到宾夕法尼亚，他已经击败了肯尼迪先生，那人们打电话来庆贺，几乎是4-1的选票。后来有个人站起来说，要是你们没有那种诈骗的机器，他就是总统。就是这样，政治欺骗，双方都烂透了。我们谴责的，我也甩手不顾，任凭那些肮脏的东西败坏去吧。总之，它会伴随着世界而去的。但要把你的手举向基督，说：“我来了，主。”国家间的冲突，那你本该以为他们应当竭力的团结起来，他们却如此的分裂。2000年前基督来的时候，当时的世界也正4分5裂。在同样的情况下，今天也是4分5裂。然后有教会的腐败，后宗教的腐败，后简直是荒唐。看到圣经和圣灵出现在地上，2000年后的世界，今天的4分5裂跟2000年前一样的糟糕。宗教的腐败，政治进了宗教，宗教进了政治。看到这个情形，真是太可怕的事儿。那我知道，你说波兰弟兄，你不应当在圣诞节期间给我描绘出一幅这样的图画来，你应当知道真理，这是你应当知道的。那怎么能神会祝福，但那个祝福必须在某种情况下，在你必须满足的某种要求下来的。如果你不满足那些要求，神的祝福和应许对你就没有效。神应许满足以色列人，只要他们用神圣和真诚持守那些庄严的节期等等，神满足了他们。但当他们去做，只是把它搞成好像家庭的仪式，神就拒绝，不再满足他们了。他说那些事在他面前发臭。和今天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回到真理的事上。教会之间的政治冲突，今天在我们周围就有大约900个不同的基督教宗派彼此争斗。行，那基督来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糟糕，当时只有4-5个教派，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等等。但现在我们有了900多个。那在这个圣诞节教会的情况比1900年前圣诞节的情况更加的糟糕，现在的情况更加的糟糕。宗派间的冲突是什么导致这一切的？朋友，是因为政治取代了圣灵的位置。圣灵要拿起神的道来引导教会走向胜利，但教育计划还有政治计划、信条和宗派却把它引到900个不同的方向去了。所以教会没有，那所谓的教会，我不是指真正的教会的，仍然在破浪前进。哦，是的，它仍然保持原样。但世界所说的教会，它看起来像一个能维持世界的框架，编织出我们今天这位道德还有世界上的事等等。它被污染，它的纤维腐烂了，那这自私的白蚁已经吞噬了它底下的那个根基。肯定是真的。那圣经说要陷入这样的状况，提摩太后书3章 说任意妄为，自高自大，厌乐不爱神等等。既然我们看到政治在列国中所处的情况，看到教会在各宗派里的腐败，然而我们还要神在那些事上来临到我们。神不会按照我们给他限定的模式下来，他不会跟我们一起在那个臭水沟里，他不会做这事的。他是圣洁的， 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我们有呼求他就回答我们，但他给我们回复时我们去拒绝的，我们要照我们的方式得到。我们想要得到神，想要救自己，想要借着那些已经向我们证实的教会，请听这个，神已经证实了，证实这种的东西败坏了我们，让我们还在指望那个体系来救我们。回到这道上，那就是弥赛亚说的。那但我们指望政治，我们试过了那国家式的世界，我们试图要通过政治来拯救的。教会想要我们这世界，那教会世界要通过政治得到拯救。从摩西的时代起，这一幕就屡次的临到世界，同样的事儿。政治试图统治，他败坏了，没有一个人能这样做到，从一开始人里面就没有好东西，所以他才必须要死。当我们看见这世界陷入这种情况，似乎每一个世界，似乎每一个时代，他都在四分五裂。当世界陷入那种情况，人们就祷告，哦，甚至总统也呼吁，这什么十分钟或一个小时之类的祷告，那也没有任何益处。我们需要的不是一个祷告，是悔改、回转、离开、离弃，回到神那里。我宁愿把我的安慰建造在神的道、圣灵的喜和基督的同在上，胜于政治或教会所给你的所有保护。肯定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才能站稳。我们过去甚至没有一个国家，如果我们只有神的国家、神的国，我们会更好的。神总是应允赐给他们慰藉、安慰，但他们不想接受的。每次当国家陷入这种情况时，神就应允，当世界陷入这种情况四分五裂的时，神总是应允他们的祷告，赐给他们一位先知或什么的，或某个大能的先知来抨击的，但他们不听他的。他们怎么做？把他送进了坟墓里。耶稣说，你们哪一个祖宗不是把先知放进坟墓，然后修饰粉饰坟墓，建造他们的墓地呢？然而正是你们把他们放进去。没错，你们哪一个呢？他们哭求帮助，神就差来给他们，他们却拒绝了。那不是神要受责备还是人要受责备？是人要受责备，肯定。耶稣降生时，那正我说的那个世界正四分五裂，那世界被政治所控制，在那些日子里政治腐败了，国家的教会腐败了，罗马人和希腊人正在仰望一位瘦高的弥赛亚。希腊人和罗马人或许我世上最好的部分，他们正在打仗，彼此相争，所以他们正在仰望某个瘦高的弥赛亚了。犹太人他们也想要一位弥赛亚来，罗马人在仰望某个伟大的政治家能够在罗马兴起来，来接管希腊，告诉他们当怎么做，而罗马就会统治世界。希腊也想要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兴起来，瘦高的政治家，一位弥赛亚，就会说我们要接管他们罗马人和犹太人及其余的人，想要正是他们所仰望的。这若不是今天的画面，我就真不知道的是什么了。是的，政治想要一位瘦高的弥赛亚， 犹太人也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他们想要一位来到，但不同于他们已经有的，他们想要一位将军来到，帮他们把罗马和希腊从地上灭绝，这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弥赛亚，他们正在祈求那样的弥赛亚。罗马人说，赐给我们一位吧，让我们选取某个人进来，一个瘦高的人，一个能够明白的人，政治上的奇才，他会完全清楚用什么策略接管希腊和世上的其他的国家，世上的其他人也在哭求，赐给我们一个人，他会大大的被高抹，有天才的头脑，晓得怎样接管世上的其他的国家。那这若不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画面，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教会也在哭求说，赐给我们一位将军下来，他会给我们每个人穿上盔甲，知道如何使用剑，告诉我们策略，我们就必把罗马、希腊和其他的国家从地上灭绝。那就是他们想要的方式，统治，那是权势。今天我们在众教会里也发现同样的事，你们卫理公会的，你们也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什么样的弥赛亚？不是那位神要赐给你们的，你们尽信会的，你们正在仰望一位弥赛亚。你们神召会，你们也在仰望一位，你们一体论的，你们也在仰望一位，是的。但你们在仰望什么呢？与政界所仰望的一样，在仰望某个伟大的数学天才，某个有神学博士、哲学博士的伟大的学者进入你们的教会，他会把其他的那些宗派打垮，使所有人都加入你们的教会。某个非常擅长劝人改变信仰的人，他能接管整个的东西。在圣诞节期间，他们正在哭求一位弥赛亚。他们得到了什么？他们想要的，他们想要接管的。今天世人想要接管，教会想要接管，每个宗派都想。但你看，神给了他们什么？他们想要一位军事天才，他们想要一位科学天才。但神给了他们一位羔羊，一个婴孩。何等的反差！你们以为他们会接待那位哭喊的孩子吗？但那正是他们需要的。神照着你的需要赐给你，肯定的。他们想要一位将军，却得到了一个婴孩。他们得到了一位温柔谦卑的婴孩。那神知道他们的需要。他来从未想要成为一个国家或教会的政治家。如果弥赛亚今天来，他也不是一个国家或教会的政治家。如果我们哭求这么一个人，神必赐给我们拯救，但我们必须照着神赐给我们的方式来接受他。他们没有这么做，他们不想那样得到的。今天教会哭喊说，哦，天父啊，请你把耶稣赐给我们好吗？当圣灵开始运行起来，他们说，那可不是我们想要的。啊，你说，我不要这人来管理我们。我不想听那个，不想，我不能接受那个，我的宗派不相信那个。那么你根本就不想要一位弥赛亚，你不想要神膏。如果神赐下一位弥赛亚，他必定逐字逐句的照着圣经，完全与他第一次一样。世人的哭求，当我们看到政客们等其他的东西卡住教会的生命时，我们哭求神就把它赐给我们，而我们却拒绝了。没错，我们不想要的。这里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的宗派信仰，我们就不能接受。行，哦，你们看不见什么是真正的圣诞节吗？人不想要，他不想要神这样来把它拆了，他们仰望一件事，但他们却不想要。那在他们哭求的日子，神就赐给他们，不是一位军事天才，不是一位大将军，那穿着扣紧的盔甲，拿着一把超自然的剑或矛挥舞着，再次把罗马、希腊和其他人赶进海里淹死他们。神没有赐给他们这类的东西。虽然他说他曾在摩西身上行过， 因为那时他们需要这个，但他差来一位救主给他们，他们却不想要的，他们以为自己得救了、啊、今天的众教会也是这样，在这个圣诞节期间，你发现各种圣诞节的装饰品和圣诞老人的灯饰，那这些异教风俗的东西涌进了天主教和新教的教堂里，简直是败坏极了。神差给他们一位教主，为了什么？回到神的道上，圣灵，神的弥赛亚和神的受膏者，要恩膏他的教会，打发他回到这道上。你认为他们会要吗？不，先生，他们不会要，他们会拒绝的，就像他们一直所做的那样。他差来一位救主，但他差来一位救主是为了什么？是要降下一些东西来帮助你。有一群被预定的人会接受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有，他第二次来的时候也必定有。不管教会世界要对他怎么想，神不会突然的差他来，有人会接受他，有人将会得到的，就是这样。但不是政界或政治的教会，也不是别的什么，但当你哭求是神就差来，有人将会接受他的，没错。他赐下一位救主，不是要践踏列国，就像我们今天人们所想的，我们需要一个能站起来的人，美国想要一个能把俄国打得屁滚尿流的人，俄国想要一个能把世上其他国家打垮然后带他们到月球上去的人。但神差给我们和平，神差给我们盼望，我们却不想要。有人说、哦、我们有可以有和平，那列国都要和平，是的，他们以为当联合国在一起时那就可以有和平了。哦，联合国离那还差得远呢。今天这个世界所得到的和平就像一只空中漂浮的橡皮的气球，只要一点点风就能随意把它刮到任何地方，肯定的，一点点的政治风波就会把它从这边吹到那边。那不能在联合国做祷告，因为它可能会伤害到其他根本不信神的民族的名号和情感。哦，这就是稳定，对吗？都是吹起来的。另外，气球只要一撞到什么东西就会爆炸。哎们，这个世界借着联合国等等而来的所谓和平必然会爆炸。是的，它里面没有和平，借着人为的成就无法找到和平，它不在那里。随着风而摇动，教会想要一个，他们想，他们的和平也随着一切的异教之风摇动，没有东西席卷过来。其中一个说，我想我们该做的就是，你想，你根本不会想，神已经表达了他的思想，你没有权利去思想。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决心遵行神的旨意。他说，我若不做神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啊、你根本不会想，他是那位思想，让他的心思在你里边，你就会想一样的事，就是他的道。你怎么会想不一样的呢？他已经向我们表达了他的思想，但我们却要自己的思想啊！我想他们应该做这种事。昨天我开车带着一个亲爱的老人要上去为一个生病的孩子祷告，那当我们见到这生病的孩子时，那家人却不要我们为孩子祷告，那只是这个人的想法。可是在去的路上，那这位女士大约81岁老太太，是个聪明有才气的妇人，人非常好。但她说，我认为事情应该是这样，像我认为，就是所有的教会应当来到一起成为一，那完全是魔鬼所想的东西。但神要他的教会从世界的事上分别出来，神不要教会混杂在教会的政治中。行，要是神赐给世界一位弥赛亚会怎么样？那位女士只是在思想整个世人的想法，不是教会联盟不也是这么想吗？世界基督教协进会不也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对不对？这位女士，那位女士只是表达了世人的想法，但这是神在圣经里的思想，我们无权接受与之相反的思想，那是神表达给我们的思想。我们觉得发现这世界四分五裂，我们在哭求一件事，让我们来接受它。那如果他接受并试图带偏我们，带向是政治，败坏我们的正视这个东西，那我有一点东西要告诉
这位全国基督徒上人会的领袖，那是很好的一群人。但如果他们开始走上错路，成为一个宗派，他们就会像其他人一样粉身碎骨。我要你们为我祷告，为这个人祷告，我必须去，我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关于他的意象。如果他们不回头继续下去，他们就会成为一个组织，他们一旦成为组织，神就离开了他。确定，人们无法聚到一起，除非他们想要得到自己的想法，这就是神选取单个人的原因。神不跟宗派来往，从来都不，历史上没有一个地方记载他曾那么做过，他跟单个人来往，一个人，没错。但我们试图召集一群人来说这是条路，说是这条路是那条路等等，有些你知道这些了不起聪明有才气的头脑，这些魔鬼派下来巨人，他们进来说，瞧，应该是这个，我能向你们证明，不管你能证明什么，如果他与这道相违背就远离的，没错。北起异教之风摇动到处刮，随时都会爆炸，确定。今天俄国正在仰望一位受高的弥赛亚，他们在仰望什么？要是神赐给他们受高的弥赛亚，一只羔羊，像他在1900年前所做的，那会怎么样呢？他们会除掉的，就像希律那样，他们会竭尽全力要除掉的。俄国对弥赛亚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们想要一个科学，他们想要一位受高的科学家，一位天才，能为他们征服世界，能打败世上其他的国家，让他们率先登上月球，能征服外层太空，能把他们带到众星之上，那种弥赛亚是俄国所仰望的。哦，神的，现在听着，我们又到了圣诞节期间了，要是他们得到了会怎么样呢？那么你就要看一件跟那个相反的事，神所造的其他人会面临什么？叫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不是我们想要什么。现在查考一下这点，要是俄国得到了他们的受膏者会怎么样？那他们不会接受一位羔羊，不他们不会接受的，不会选择的，不想要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是不想要的，他们根本不想要那样的东西，他们要一位受膏的弥赛亚，像弥赛亚意思受膏者，所以如果他们想要一位受膏者，他们只想要一位受膏的科学家，一位能把原则拿来分裂的天才，能征服太空，能把俄国带到月球上，然后回头看派普逊来说，你们其余的人都是狗，要服侍我们，那就是俄国想要的。哦，学的先生，那你知道全世界的不久前德国哭求得到一位，他们得到了，你看他们同时还得到了什么？你明白对吧？他们有了一位希特勒，他们为自己得到了什么？一片混乱。如果你弃绝神的弥赛亚，这些受膏的弥赛亚就会给你这个。他们得到了什么呢？五旬节运动的祝福临到俄国还有德国时，他们拒绝了这信息，他们嘲笑他们，把他们下在监里，他们做了什么？弃绝了十字架，得到了一个双十字架，就是万子旗。你们不接受怜悯，那么剩下的就只是审判。那有真的朋友，那你看他们今天在哪里呢？对，他们到处都没有会员权利的，只是一群分裂的人，他们接受了错误的弥赛亚。如果俄国得到了一个那样的弥赛亚，不管他们怎样接受天才，结局还是一样的，这会毁灭整个国家的。行，今天印度想要一位受膏者，他们想要一位弥赛亚，那记住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的，他们想要一位受膏的，他们想要什么呢？他们想要一位能喂养他们，给他们东西吃，给他们衣服穿，却不用做工的，在这街上走来走去，东西从这边扔到那边，就是这样。他们不愿工作，只想乞讨，所以他们想要某种圣人兴起来，他们伸手到树顶上摇一下树，面包肉等等东西就掉到他们头上，然后坐在周围吃，那剩下的时间就睡觉，起来就有最好的衣服穿，那是印度想要的那种弥赛亚。这个圣诞节俄国想要一位科学天才做他们受膏的弥赛亚，那就是他们想得到的。 印度想一位弥赛亚才能喂养他们，给他们衣服穿，却不用做工。美国，你想要什么呢？美国，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你一直哭求一位弥赛亚，那你注意这条路线了。你一直在哭求一位弥赛亚，你想要什么呢？你得到了你想要的。你想要一个政客，你得到了，现在你想要拿他怎么办呢？他要剥了你的皮了，这正是他想要做的，要把他送进坟墓。你们想要这种东西，你们如愿以偿了。现在你要拿他怎么办呢？现在在你们手上了。现代的亚哈和耶洗别，你们跑来这里是为了自由，可你们又把自己给拉回去了，但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你们想要一个留着平头的里基，当代的阿尔维斯，你们得到了。你们想要一位有天才头脑、聪明、受过教育的政客，你们得到了。你怎么得到的？通过诈骗的政治机器把他带了进来，蒙蔽好人的眼睛。我既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我是基督徒，两边都烂透了。但当另外一个人最起码是在展示基督信仰的思想和盼望时，你们却转过身去设立了那些的机器，要做什么呢？要选取你们所要的天才。你们是怎么做的呢？让他上电视传送到全国各地。哦天，试图在两位竞选总统的人之间测试智能。你们选取了你们认为有天才头脑的人，却不看在这背后的是什么。你们看到在你们的教育中得到了什么吗？嗯，又到了圣诞节了。是的，美国得到了他的弥赛亚，你们要怎么带他？你留心他对你们要做的事，你们记住，就像希特勒对德国所做的，只要记住，把这点牢记在心里，就录下来了。是的，你们得到了。然而从遍布全国的这些复兴会中，仍然有足够的人，足够正派的人，心里存着敬畏神的心思，他们可能会做这事儿，持守的久一点，但你们自己发明了用你们的机器，一台能在选票上作弊的机器，你们自己的报纸把这事传遍了全国，却没有采取什么来纠正它。你们得到了，这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弥赛亚，所以我猜想他们现在可以安心了。他们得到了一位天才，一个聪明受过高等教育的头脑，肯定的。你们非常清楚你们主的教训，这个时代和各个时代，恶人总是那些聪明的人。你们岂不知道该隐的后代都成了科学家和天才吗？而神的子民都是牧羊人等等，一直下来直到毁灭吗？在方舟里得救的是那些谦卑的农夫等等，天才被毁灭了。你们岂不知耶稣说过，今世之子叫比天国之子更加聪明和精明吗？为什么？他们是羊羔，他们需要引导者。聪明人想要用知识挑选他们的引导者，但谦卑人却挑选他们的引导者，就是圣灵。这正是教会所做的，教会挑选宗派的巨人，而基督真正的身体却选择圣灵还有他的道。这取决你是让什么来引导你。羊羔必须被引导，那是我们要达到的地步。那他们有他们的弥赛亚，有他们受高的教育者，聪明有才气，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兴起来能像那个人那样聪明的。哦，他站得笔挺的。那我想今天或今晚或一两天或者什么时候，那天我在广播里听到他说，你想问什么问题只管问。肯定的，这是一台受过教育的机器，这正是美国所依靠的。现在让我们看看你跟他会去到哪里。你弃绝了美国，你弃绝了基督的信息，你弃绝了在你面前被证实的圣灵，甚至在你自己的国会大厦里， 基督的大能在那里显明了自己，知道人的心思，能医治病人，能发现人心中的隐情，完全行了神说末后的日子里要发生的事，你们却拒绝了这个，因为这不够高雅，这生在马槽里，这对国民来说是发臭的。记住，你们的政治和教会派别在神的面前也是发臭的。神喜爱有馨香之气的谦卑，教会不想要这个虚假的谦卑，是要真正的谦卑，那是他所喜爱的。那他们得到了他们的教育巨人，教会正想要一位弥赛亚，他想要的是什么呢？他想要一位天才，宗派的体系受膏者，让这些人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那让我在这里花点时间，这样你们就会明白，这种东西在国内国外都已经有了。今天的教会想要一位受膏的天才，能把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让会众能活在世界里。女人可以剪头发，脸上涂脂抹粉，男人可以结四五次婚仍然能当执事，或他们可以随意而行，仍然继续承认他们是基督徒。你们会得到的，你们不要神的弥赛亚，受膏的道，彰显出来的道，不断往前进的道，你们不要这个，神差他给你们。但教会不要那个，他们想要他们的信条，他们想要一位天才能搞出一些的信条，以致每样东西都要服服的拜他。你们会得到的，已经在路上了。你们让许多的儿女去拜的，但有朝一日会有一位祖父兴起来，一位不认识约瑟的法老，那就是你们想要的，那就是教会想要的。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行事的那种方式，是的先生，那种方式启示录十七章清楚地解释了这点，那个老淫母和他的众女儿，没错，他们都回家去找妈妈了。现在这已经在路上了，要形成一个普世的教会。你们各宗派，你们将完全得到你们想要的东西。听我说，那时必定要应验。我可能没到那个时候就离世了，但当晚上的光开始降下发出去的时候，那些不接受这光的人，他们会四围观看，会看到他们被自己的宗派强迫推入一种的东西里，他们的宗派会拿他来保全面子，他们全都会这么做的。但那些不要那个体系，要接受神的体系、圣灵和这道的人，他们会说那个人真说对了，但那时可能就太迟了。我们看到圣公会、长老会、浸信会、加入全福音商人会的所有人，每个人都想要寻求圣灵。难道人们没有意识到，当睡着的童女想要去买油时，正是新郎到来的时候吗？耶稣说就在那个时候新郎来了，进去了，他们却没有进去。这些人到底怎么了？对此大声喊叫，而圣经证实他们没有进去。当他们想要这么做时，新郎来了，他们丢在外面的黑暗里。那什么，他们可能有各种的举动、各种的表现、各种的感觉，看上去可能很像他的证据，那教会被封上印，他就走了。这可能是预言，他们想要一件东西，他们想要一些东西让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就是教会世界正在仰望。某个人让他们能去城里最大的教会，城里所有的名流都属于那教会， 他们的教堂会有最高的尖塔，他们会有最好的风琴，他们会有靠背的长椅，他们可以有一个不会指责他们生活方式的传道人。如果他们想要跳舞，想要做某种的表演，想要穿短裙，想要剪头发，或想要做这些的事，他们可以抽烟或练习喝社交酒。那些是在教会里做的现代式的饮酒，就是教你的孩子喝酒，但不要太多啊，不要喝过头啊，抽烟但不要抽太多，想穿什么就穿什么，但尽量照着你知道的方式或能力保持自己的端庄。瞧哦，那种假冒伪善，那个瘦高的魔鬼，那东西叫做宗派，那东西叫做宗教，那是属魔鬼的。回到基督和他的道上，我们能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更要悔改，悔改免得太迟了，这时候随时都可能临到。当我们看到睡着的同类如此行的时候，看起来应该把人吓得魂不附体的，但相反人们却认为，哦，荣耀，这不是很好吗？哈利路亚。哦，人们会偏离了多远，用他们的政治头脑，他们会陷入何等的情况。他们对神话语的认识只是像霍德顿人对埃及骑士的认识一样，没错，只有对道的神学概念或某种心理学的东西是以信条或某东西的方式灌输给他们的。五旬节派全都满了这些的东西，原谅我这么说，满了这种助人女传道人的等等的东西，这个成了他们的基础。是的，就是这样，跳舞、摇滚乐、教育，这是世界所要的那种教会，这是他们所要的那种弥赛亚，一个能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人，他们会得到一个的。这种东西的灵已经在今世至此当中运行了，没错，仍然承认是基督教，他们会得到的。神差他们来，那1963年差来给我们，要是神1963年差给我们他起初所差来的同样恩膏，我们也会像过去那些人一样来拒绝他的。因为如果那位受膏者弥赛亚真的来到教会，他就会像圣经所说到的一样，希伯来书13:8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祈求一位弥赛亚，一位受膏者，那么我们还需要一位宗教的政客干什么？我们还需要一位军事天才吗？我们需要一位受教育的科学家吗？你需要一只羔羊，要一位带你们回去的羔羊，不荣耀他们自己，而是回到这道上，回到一位会告诉你真理，不管怎样都持守住，向真理看齐的人。但他们不想要。如果他今天来，他会跟以前一样，会完全持守父的道，他要确保圣经里所应许的一切话都向世人彰显。绝对没错，耶稣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谁能控告我有罪？不信呢？父说我要做的事儿，有哪一件我没有做呢？你们说有哪一件我没有做呢？阿们，告诉我在哪里我没有做到。阿们，你知道罪是不信，没错，我们都知道这点。他说谁能指给我看在哪里我没有应验父说我要做的一切话？谁能指责我说我没有做呢？你们哪一个能呢？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在找他的麻烦呢？因为经上预言他们会那么做，但他持守了父的道，完全像他起初所行的一样，他完全持守了那道，因为他不能改变，因为神就是道，因为他正是他的本体，他就是道。他是道的什么呢？ 他是拿起神的道并彰显他的圣灵，那的确就是耶稣基督的本体。当神圣灵父以的儿子的样式在我们中间成为肉身时，他拿起神的道彰显他，把它显明给人看。他们却不想要这种，他们有自己的信条，有自己的宗派，这点违背了他们宗派的所有东西，因此他们不接受。今天也是同样的事，如果弥赛亚来，他会拿起神在这里应许的事儿和圣经里的这些的事儿，在世人面前彰显他们，但每个宗派都会拒绝的，他们不要他，他们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但那正是神要拆给他们，如果神拆什么给他们，必定就是那个了。然而他们定他的罪，就给自己和这一族的人定了罪，就像那时候犹太人和其他人所做的一样。谢谢先生，你知道神要做什么？如果弥赛亚1963年来，你知道他会做什么吗？他会撕毁我们所拥有的每一个的宗派，他会剥掉的东西，直到尽尽。那他们说啊，他要做什么？某某博士，某某博士，他会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所行的你们要行。那绝对是他要说的。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对他们讲情面，他起初不会，他过去怎样，今天也怎样，任何违背这道的东西他都会那样叫的。他会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他所行的你们要行，行违背他道的事。没错，弥赛亚的迹象必随着的，没错。然后他会站起来对他们说，我岂没有成就所发生的事吗？你们谁能定我不信的罪呢？看到吗？但他们试图把他当作木偶来耍，像那个法利赛人做的，带着他到处去，带他到那里去，叫一大帮的客人来拿他作乐，可能要证明他并不是先知。你知道这故事，我教导过这点，像今天他们也做同样的事，因为他也会把人召集起来带着过来拿着作乐，他会做同样的事，他会去的。哈利路亚，他会去的，因为人邀请他，他总会去的。但他知道那个法利赛人要做什么，他知道那个法利赛人用不上他，他知道在暗中有一个阴谋，那些法利赛人跟他毫无关系，那么憎恨他。这个老西门要他下去那里，这样他就能带一帮人到他家里边做客。那主知道这个，他走进去，西门很在意他吗？他在意的是那些达官显贵。耶稣坐在后面，脚没有洗。今天也会是这样，他们不要基督，他们不要神的方式，明白了吗？是的，耶稣会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些人照着字句遵守他们宗派的律法和信条等等，他们习惯着。耶稣说你们是承接你们的信条，用你们的遗传废了神的道。希伯来书9:12那里说啊，我相信啊，不是希伯来书12，我相信可能是9:12，大概在那里的什么地方，他说我们被洁净和宽恕后就被炼净了，除去了肉体的死刑。当我们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真正被宽恕时，圣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我们就连同肉体的行为一同死了。哦，你们五旬节派的教会，为什么你们曾犯这样的错误呢？你们瞎子领瞎子，岂不知你们50年前从那里面出来，又把这群人拉回到他里面了吗？难道你们不能听从主的道吗？枯干的骸骨，你们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不愿意接受所拆给你们的，当时他们不愿意，现在他们也不愿意，现在你们还知道什么？再一次，又是人的计划，宗派世界的计划和信条在四分五裂，人的计划正四分五裂。神从未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条，他从未给我们提供一个宗派。不要人给我指出他在圣经的哪里这样做过，我可以给你指出他在哪里告诉你不要这么做，你给我指出他在哪里说要这么做。你知道吗？我来求耶稣提供给人们什么的一个国。哈利路亚，他是王，圣徒的王， 万主之主，他给我们提供一个国，不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宗派的体系，而是一个国。他对比拉多说，比拉多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说，你说的。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子民必为我征战，只是我的国是属上头的。既然我们是上头那国的儿女，为什么我们还抓住世上的这些事不放呢？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但神提供给我们的不是一个体系，提供给我们的不是组织，提供给我们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政权，所赐给我们的乃是一个温柔的国，因为羔羊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属这世界。您不再属世界，小子们呢，你们不属世界。我祈求父，我怎样不属世界，他们也不属世界。行，这是耶稣为我们做的祷告，让我们却转过身去投身于属世的联盟中，在那里各种各样的人都被接纳进去。那你知道世上没有一个教会不是充满了伪君子的。耶稣说，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恶。所以既然神的国提供给了你，使你生在他里面，为什么还要负组织的恶呢？这国里没有一个伪君子，全是纯净毫无玷污的神的儿女，都相信他的道，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并持守这道，他们的生命证明神也向他们证实他的道。那是弥赛亚，那是弥赛亚的妻子。在那个系统里，神设立了教师、牧师、先知等等，保守他在那里的纯正的弥赛亚的身份，不跟宗派的信条混杂，而是拔掉那些的东西，保守教会对基督和他的道的纯洁和毫无玷污。你以为教会接受那个吗？他们会把他踢出去，他们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他们有自己的政治体系。美国怎样得到他的天才，教会照样会得到他们的天才，他会得到的，你们等着瞧吧。现在已经在路上了，他们已经扭曲自己卷进去了。但我们得到了一个国，在这个国里有永生，不是会员资格，而是永生。他由一位永恒的王来治理，一个充满永恒生命的永恒国度，由一位永恒的王来管理，赐给一群创世以前就被预定得永恒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希伯来书十一章，没错，那这取决于你仰望的是什么。如果是亚伯拉罕，你就是在仰望那个国。今早我可以把它指给你看，薛的先生。那一个充满永恒生命的永恒国度，由一个永恒的君王借着他永恒的道来管理，赐给一群被预定得永生的人。就是这样。为什么？过去一直是，将来也一直是，从来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在神的脑海里，不是在他与神永恒的同在，神的旨意会得以实现。所以这个世界正在四分五裂，由他四分五裂吧，那没问题，总归是要四分五裂的。梅加在这里怎么说的？梅加在这里是怎么讲的？众山必消化，它必如蜡融化，像喷涌的冰河冲下，像某种的涌泉冲下，它必融化倒塌，但耶和华必永远长留。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神的气吹在其上，无论是花是草有多美丽都必枯干，唯有我们的神的道永远立定。以赛亚书四十章这么说的，预言了弥赛亚的到来。我们所有的信条、宗派体系、教育家、天才和别的一切都必灭亡，唯有神的道必永远立定。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我们正处在圣诞节的期间，我甚至都不知道我们又到了这个期间。当我想到此刻的需要时，我简直无所适从。那我得快点了。这里我们生在了这个国里，我们基督徒相信并在这个国里，那在希伯来书我们刚才读过了，因为我们得了一个国，不是得了一个信条，不是得了一个体系，我们得了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世界正在四分五裂，这是真的。每个政治家，每个宗派，每个教会都必瓦解，但我们得到了一个不能够震动的国。因为那些气绝，那从西乃山上说话的，地曾因他的声音而震动。更何况你们呢？你们要谨慎，不可气绝谁啊？那从天上说话的，他的道，从他的国，因为我们是在一个不能震动的国里。阿们。凡是在那以外的，神差来一切，把他造得如此脆弱，所以他会破碎。在这种脆弱的状态，它必定会破碎的。这是脆弱，但记住，我们现在得了一个稳固的国，其他一切都要倒塌流失。难怪艾迪佩洛尼德说，我站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其他地方都是流沙。一个国不是一个政治体系，不是一个政治家的体系，不是一个教会体系，也不是一个宗派体系，这一切都成了属魔鬼的法利赛人和博士等等。但我们得了一个国，有一位永恒的君王，他是永恒的道，有永恒的生命，借着他永恒的道给他拥有永生的永恒的子民，我们也有份于这个。哦，这才是关键。那任何拉拢你离开那个的都是错的，那是一个假弥赛亚，虚假的高摩。哦，他说兄啊，弟兄受了那样的高摩，什么样的高摩？就是希特勒也受了高摩，赫鲁晓夫也有，教皇庇护也有一个高摩。你得到的是什么高摩？如果不是这道的高摩，没有印证一切话是真理，那就不要管，错的。如果不能繁衍自己，那他就没有生命，不显露他的本相。哦，你说，但那是给另一个时代了，别管那东西。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是的，先生。所以，当这个世界四分五裂，我们却生在一个不会四分五裂的国里。你相信世界正在四分五裂吗？它的体系在四分五裂，你相信这个吗？你相信经济体系正在四分五裂吗？政治体系也在四分五裂，联合国的体系正在四分五裂，教会正在四分五裂，宗派正在四分五裂，一切都在四分五裂。但我们得了一个不能震动的国，它是神永恒的国，不能够被震动。人告诉我们带来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的这个宗派新体系将给地上带来和平，这是何等的，这是何等的污蔑，如此卑鄙的把基督拒之门外，何等的不幸味，亵渎的勾当，这是出于魔鬼。人组织起来的东西怎么可能比神差来给他们的更好呢？这是巴别塔，这是另一个巴比伦，必要倒塌。地上的和平，假弥赛亚，敌基督钻进他的教训中。你怎么能把这些宗派拼凑在一起呢？他们现在甚至无法彼此认同，因为他们分裂成了那样的小体系，都联合在一起走到那里去，又会怎么样呢？行，那是个虚设的东西，要完全把新教的体系投入到罗马的体系中。 是一个虚假敌基督的教训。神的国不属这世界，耶稣这么说的，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所以如果那个国是从这个世界上组织起来的，它就是一个假弥赛亚。这弥赛亚很快就会提供给新教教会，他们会接受的，因为他们正在仰望他，他们正在仰望这个体系。那谁能搞出来啊？瞧，那我们卫理公会和浸信会肯定了，我们有些是能合在一起的。那你知道我们长老会，我们五旬节派，哦，弟兄，他们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的，神使你们有差别。那瞧，我们只是牺牲了这个，你们的伟大的传福音的教导，你们把它放弃了，你们怎能去到那里跟一帮什么也不信的人在一起呢？有些还是无神论者，那完全是假弥赛亚。没错，是的，先生。那神的国不属这世界，基督在地上时，他把这个国的计划给了我们，他把神国的计划给了我们，就是父的国，就是他的道。那如果你想知道要怎么进入那个国，这道理有。如果你从别的门进来，其他人从那门进来，你必须也从同一个门进来。如果你试图搞出别的入口，瞧，你就跟贼和强盗一样。他说，若有人在这个道上加添一个字，或从道上删去一个字，就要从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所以如果你声称你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如果你声称了，就不要让它被删去。五旬节那天，当彼得打开通往天国的门，他打开了，天国已经在耶路撒冷建立了。我要哪个人告诉我教会是从罗马开始？我要谁向我证明这个？教会绝不是从罗马开始的，教会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天国是在五旬节那日建立的。当众人想要知道如何进这个国时，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使他们进入天国的就是这个。任何别的方法，通过宗派或握手或别的什么，都是假弥赛亚。不管你多么受欢迎，将来多么出众，那可能是执事，甚至牧师或主教或长老或州监督，不管是什么，那都是虚假的。直到你回到神谦卑的羔羊和他的国里。那注意，他给了我们一个计划，父的道，真正的信徒会持守的，他不得不这样，因为那是神的国在他里面。就像亚伯拉罕，他称任何违背神话语的事如同无有。若有人告诉你那个宗派是出于神的，你要像亚伯拉罕那样持守。若有人告诉你你必须受点水里或某件小事体系或某件违背神话语的事，你不要信，你就当他如同无有。如果人说，乔安娜亲爱的，你做这事不会有什么伤害的，你不要信。你说女人剪掉头发不会有伤害的，但神的道说这样做对神来说是可憎的。但你说，乔安，我穿便裤，我不穿短裤。神说，妇女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对神来说是可憎的。圣经说女人剪头发是错误的，她那样做甚至连祷告等等都是不合意的，她甚至是没有蒙头的，她羞辱了自己的头。神禁止这事，那个体系告诉你这样做是没关系的，你不要相信的，那是一个虚假的恩膏，是假基督，它反对神的道。一人必持守住神的道，因为那是神永恒体系的计划。神造男人的时候他造他一个样子，神造女人的时候他造他另一个样子，有两种不同的约，两个不同的计划，在他们之前完全不同的两个，他们外表不相像，他们外表不相像，他们举止不相像，他们完全不同。可是女人想要像男人，男人太娘的腔想要像女人。昨天我在辛辛那提看见一个男孩子，外表像肯尼迪的夫人，头发的样子像那样弄出来，只要男人外表像男人，要女人外表像女人。我告诉你，这个属魔鬼的耶洗别体系已经是整个的世界败坏了，无一处的健全，都是心打的伤痕，癌症的伤痕，魔鬼的阴毒正在吞噬他们在这里设立的那些体系的核心。撒旦是一只秃鹫，靠自己的国来喂养，是个魔鬼，是罪恶， 他是说谎之人的父，靠吃自己百姓的肉得以生活。这是魔鬼，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受膏的弥赛亚，基督持守的道，神和他的道是一，我和我的话是一，你和你的话是一，那就不要依靠和使用自己的思想，要使用他的思想，那么你就是神的一部分，因为他的道和你成了一样。行，这样你就在他国里了。亚伯拉罕称任何违背神应许的事如同无有。是的，对今天这些人造的体系，他也会做同样的事。那么在这么一个国里，那我要结束，那我留一些笔记不讲的要结束。行，这是在这么一个国里会发生什么事呢？那所有这些责骂，但是要存敬畏的心，要尊重真诚，论到神借着他的道所赐给我的使命，这是借着圣灵赐给我的，要我照看他派我管理的群羊，要敬重这使命，持守它，无论什么临到都只要把它抖掉，并在这里持守之道，这使命已经托付了。那么我们若得了一个国，那伯拉罕弟兄，其他所有人说你属于哪一个宗派？我说一个也不属于。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国里。那么在这国内，你们在哪里相会？你要去哪里？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被高举到我们王的面前。这天国荣耀，那我开始觉得兴奋了。他们相会在神的国里，圣灵高举他们到王的面前，我们一起坐在天上，因为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我们是属于那里的。我们去市场时，妻子对我说，我告诉你们，去年夏天我们发现一位女士穿着裙子，这看起来是件最古怪的事，她看起来很怪。然后妻子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认识这些妇女，其中一些在这附近的唱诗班的唱诗呢。哦，朋友，我要说一下这点，尽管在录音，但我还是要把它说出来。那你知道我带着敬畏和尊重这么说，那你们持守住这，你们见过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台上，你们见过每次到上面来没有一次失败。这里拉跟布莱特弟兄知道，我们去过世界的一些的地方，海外的各地，没有一次失败，所告诉他们的都是真理。但我去到这些地方，看见那些穿长袍的唱诗班，那些女人男人穿着那些格格拉的长袍站在那里，听见他们好像天使一样的唱歌，带着辨别的圣灵，我往那下面看。如果今早我必须从全世界找出五个没有犯污秽罪的人来，我不知道能在哪里能找到他们。这是一个声明，但这事实神知道的。我手按在这里的圣经上，没错，我不知道能在哪里能够找到。那如果神说去找你认识的五个人来，我说我不知道去哪里去找。这种的体系如此的污秽，这就是世界想要的，这是当时他想要的，这是现在他们想要的，这是现在他要得到的。站在那的男人跟边上那个男人的妻子出去喝酒抽烟，披上一件长袍把它遮起来，他以为神透过那片无花果树叶看到了。那个夏娃站在那里，心里满了罪恶和污秽，如果那些变成水会扶起一只船的，站在那里用他生来所得到的天赋的这种的嗓子屏住气息，憋得脸都发紫了，想要像某个天使或类似的其他的东西一样唱歌，而在那件长袍底下却是丑陋污秽肮脏。你可以站在讲台上说这事儿，那他会撅着涂脂抹粉的嘴唇走出会堂，说我才不用来听这种的东西了。但有一天你要在地狱里呼求怜悯，那时就太迟了。 你有机会接受他的时候要来接受他。
你
哦，但教会得了一个国，这是我们坐在天上被高举到神的面前，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带着信心的保障，知道我们是在我们受膏的王面前。要一个新天新地出现，它会永恒的延续下去，永远不再分离。我们正仰望那个新天新地，在这个天地你可以拥有你想要的一切。至于我要那个天地，这取决你所喜欢的是在哪里，这取决你系在什么标杆上。你若系在你宗派的标杆上，就会同他一同沉下去。你若系在这世界的任何政治上和类似的事上依靠那个，你就必和他一同下沉。但我的盼望只是建立在耶稣的宝血和公义上，环绕我魂的一切都要让路，每个传道人拒绝我，每个信条赶我出来，我甚至没有一个地方可去，但这是我一切的盼望和依靠。在那块磐石上，我站在基督坚固的磐石上，其他地方都是流沙。有朝一日我可能会葬在什么地方的墓地里，在飞机失事中沉在海里，被火车或汽车撞死，不管是选择让我去的地方是哪里，但这件事儿，我知道这一点，我已经把我的魂锚在彼岸那安息的港湾里，在他的道中，我相信的，这必定是神的道。神必须借着某样东西来审判世界，如果他借着教会审判，他要借着哪一个教会审判？没有这样的东西能够行审判，只剩下唯一的一样东西，就是他的道，它是永恒的，不能加添也不能删减。我把我的魂锚在那里，纯一的按守在我的祭物上，承认我没有一点用处，我里面什么也没有。哦，主神呢，差那位弥赛亚给我，把我的全人改变成原有的我，照你自己的样式，照你要我成为的样式来打造我。不管你怎么焚烧一个身体，怎么毁坏一个人，怎么说话攻击他们，或不管人说什么，但终有一天他必复活。有一个我们所得的国是不能被震动的。记住，我们此时在享受着这件荣耀的事儿，坐在天上只是一个前奏。哈利路亚，它是那绕来之势的前奏，它只是交响乐的序曲。哈利路亚，说到叫喊赞美荣耀和称颂羔羊为大，有一天天使要站在地球的周围，在地平线上低着头听着一小群宝血洗净的人唱着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歌。哦，神的，我要加入到他们当中，让我现在就跟他们一同就坐。让我确定耶稣是属我的，我必接受他和他的道。是的，结束前我要讲讲圣诞节的这个小故事，这样孩子们也能领会的。那如果因为留你们太久而冒犯了你们，那昨天我小女士那布朗弟兄讲了大约一个小时的讲道，那非常的精彩，是个受恩高的人，他就是把人留得太久了。保罗传讲了一个晚上，人们坐在那里，后来都很困了，也许坐了几个小时，有个上来人掉下来摔死了。保罗扶在他身上说，不要担心，只要听得正确的事。那有一个老的修鞋匠，那我相信是在德国，那他被人们修鞋。有一天，那他多余的时间总是拿起圣经，然后读圣经，他读了经文里的主题和上下文，那带着真正深切的诚意，他说，你知道，他说，今年圣诞节临近时，我不想在什么圣诞树上点灯，但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想做一顿丰盛的晚餐，我要把羊肉烤了，我想拿一些的那酸果蔓和各种的酱料来， 那他只是独自一人。他说，我要把菜放在桌上，我邀请耶稣来坐在桌子对面，我想认识神的弥赛亚，以及我带着尊重能做什么。他说，我打算做这一切，然后我要坐在桌边，我要祈求祝福，我要为神所赐给我的而感谢的，然后我要说，主耶稣啊，你愿意来在这对面坐下跟我一同吃圣诞节的晚餐吗？神总是垂听那种单纯和真诚。你知道老修鞋匠存钱做了这么一顿晚餐，是要邀请万王之王的。他把东西放下来，把晚餐煮好，然后摆在桌子上，他好好清洗了自己，打扮了一番，梳好了头发，他在桌子边坐下，给耶稣放了一张椅子，旁边另放了几张椅子。他说可能是给使徒们的，那如果他们进来的话。所以老人低下头祈求祝福，为食物而感谢神。他说，耶稣啊，你愿意来跟我吃今天圣诞节的晚餐吗？他开始吃，注视着椅子，没有人来。他又吃了一些，他说，主神啊，我邀请你来我家，你愿意来跟我一起吃吗？他就开始把手伸过去拿东西吃，这时有人敲门。他走到门边，是一个老人弯着腰，衣服破烂。他说，仁慈的先生，我很冷，你可以让我暖和一下吗？他说，进来吧。那人进来，他闻到了食物的香味，他都有点流口水了。他转过身，那人说，那请坐下，我正在等伙伴，那您请坐，那同我一起吃，等到我伙伴来好吗？那人说，谢谢，我很乐意。他坐下来，他们吃了晚餐，老人感谢了他，起身走了。但是修鞋匠转过身来，他说，主神啊，为什么你使我失望？说我把一切都准备好了，我知道的我都做了，巴不得你也这么做。我知道的我都做了，我以为你会进来同我一起吃饭。他就哭了起来，跑过去趴在床上，他就躺在床上哭。他说，我做了一切，为什么是正确的事？主要为什么你不来同我一起吃饭？一个声音临到他，他想起了一些经文，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小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是的，艾恩纽，对不起，是圣托马丁。圣诞节前的一个冷天，一个可怜的老乞丐躺在街上冻僵了。那些高贵的人可能经过那里，只是看了老乞丐一眼，瞧，他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乞丐，让他躺在那里吧。马丁站着观看，看是不是有人能做什么的帮助的，但没有人做。最后马丁自己不是，他相信神，但他是个军人，他只有一件大衣。他说，如果老人那样躺着肯定会冻死的。于是他拿出剑，把大衣割成两半，走过去把老乞丐抱裹起来，说，好好睡吧我的兄弟，继续走了。那天晚上在兵营，他擦好靴子躺下来后就睡着了，一阵声音使他醒了。他一看，在他面前站着耶稣，裹着那件他裹乞丐的旧大衣。那么在这些事上我能做什么？我该怎样对待这些我知道是正确的事？该怎样对待这些已被证实和证明是正确的事呢？我能做什么？把教会裹起来，不是裹在信条或宗派里，那是借着他的道裹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耶稣说，你们坐在这些人身上的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如果你今早站在这里，主，我知道你是在属灵的样式中，但如果你真实的站在这里，我相信我一点也不会改变我的主题。我相信我还会传讲同样的话。 天父，我相信这些人，他们还没有吃天然的食物，却坐在这里听一个疲乏刺耳的声音。但即使你一直站在这里，他们也不会为此再多留一会儿，因为他们已经相信你在这里，因为那就是你的道。这表明他们爱你。我们多么感谢神，因为圣灵眷顾了今年的圣诞节，他引导我们，向我们显明什么是圣诞节。当我们看到世界正四分五裂，它的体系正在瓦解，但是我们何等的高兴，我们多么的感谢神，我们得了一个国，有一位王，这国不能被震动。当不再有世界了，当不再有政治了，当不再有列国了，那是神必建立他的国。义人要与他一同作王，那些受苦的将再也不受苦了。帮助我们主，在今年的圣诞节期间记住受膏的弥赛亚是什么意思，帮助我们能明白，祝福我们这群会众，我们的父恩，求你与他们同在，赐给他们在圣灵里的公义和平安。祝福我们的牧师，主啊，我们爱他，这位勇敢一贯忠诚的仆人。那天晚上他说，你看我都快60岁了，他们有几个小孩子，但记住，愿他记住这一点，主，没有任何东西能把他从这里取走，直到你预备好。如果延迟，我祈求愿他活着看见他所有的孩子结婚，有自己的家庭，祝福他宝贵的妻子，你可爱的使女，祝福我们的执事和理事们。神啊，今年圣诞节我为这一切的朋友而感谢神，他们穿过雪地，经过湿滑的道路和雨水，花掉了他们的生活费，行了好几百英里，神啊，我不知道还能再说什么，我确信你必把我心里剩下没说的启示出来。神啊，愿我永远对你把我们放进去的这个国而忠心，愿我永不妥协，不偏离左右。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你告诉我的，不可偏离左右，你的道路就必亨通，你必凡事顺利。可能在世人眼里并不是这样，但我不在乎世人怎么想，主要我想知道你要什么，你的旨意就是我们的意愿。哦，主啊，你意愿中最小的一条就是生命，对我们就是坚定的诫命。我们作为你的教会而站稳，现在赦免我们这一年来所做的错事，我们在太多地方的失败之处，主啊，赐给我们力量，愿我们在这个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愿我们向弥赛亚，神的受膏者，敞开我们的心，愿他进入我们的生命，恩膏我们，使我们活出他的旨意，借着我们的生命使他的国得以建立，保守我们完好健康。祝福我这位勇敢的老朋友，坐在我旁边的阿根布莱特弟兄。哦，神呢，你真是与他同在，他的心真的多次被磨碎捣乱了，但我们仍然相信他怀上了永生的种子， 祝福他可爱的妻子，我想到巴德、弗雷德，还有我，哦，神啊，我们有了这极美好的团契，我们祈求你现在祝福我们大家，祝福我们的小教会，所有这些宝贵的会众，有朝一日，主啊，我们要我们的眼目清洁，脱离世上的事，使我们只能看见神和他的国，使我们有一天被陷在基督面前，无可指责，如同贞洁的童女，是即将来到他面前的那个伟大教会的一部分。然后我们盼望那个时候，你将在地上建立你的国，可见的人和可见的家，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他们要永远活着。在那未到以前，让我们成为一盏放在山上的灯，一直为我们周围一切发光的蜡烛，借着一种公义的生命，借着基督的血成圣。父，我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主，按手在这些手帕上，我们已经为病人祷告过，为他们按手过，现在把我们与他们连在一起，我按手在这些手帕上，把我的祷告与神连在一起。神呢，同这些手帕和这些人一起，我祈求你医治这些手帕所代表的每一个人。父，愿他们健康有力量度过即将到来的一年，为了神的尊贵和荣耀，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当我们在唱时，让我们跟周围的人握手。那请继续坐着。我爱他，我爱他，因为先爱我，为我舍命施加爱我。那让我们向主举手。我爱他，现在高声来唱。我爱他，是的，因为他先爱我，在哥哥他。那现在我们来说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来说，我们得了一个不能被震动的国。阿们。现在我们起立，那现在带着感恩向神举起手，提起心，真正全心的来唱我爱他，在今年的圣诞节期间向主表达这一点。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哥哥他。那现在紧接着马上就是洗礼的侍奉，那你们要走的人，我们感谢神，那你们来这里，那愿你们永远留在那不能被震动的国里。我们低头祷告一下。现在我想请我们宝贵的阿根布莱特弟兄来，请他上来这里。
做一个散会的祷告。